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可以在你们的当中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。在今年二月，有两个很重要的人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也许透过报章杂志以及新闻媒体，让我们知道，一个是让这两个人都是基督徒，都让我们有一些深刻的反省。一位是在纽约尼克队的这个林书豪的弟兄哈，Jeremy Lin 他在神在他身上的带领，那个奇妙的祝福哈，那是让我们都很兴奋，而且他也的的确确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。我是一个很喜欢这个。我不是能说我很喜欢运动，是我太太常常提醒我说，你不是喜欢运动，你喜欢看运动啊，你常常打得一嘴的好球啊，那你从来都不到球场去啊，那我喜欢看球哈，那所以呢，我常常就用球赛来讲到哈，这个去年这个大联盟要结束的那。前一场啊，就是圣路易红雀队跟那个德州的那个 Texas Ranger 那一场比赛，第六局第六场，有看的举手啊。王牧师，你们教会人都读经不看电视哈，那场真好看哈，如果你没有看的话，能够把它抠出来看哈。所以我就讲，那么同样的呢，当林书豪弟兄有很好的见证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的小弟兄都说，我们牧师今天要是不讲林书豪，他就不是朱牧师了哈。你们就晓得说我对运动的这个热衷啊，的确感谢主，他为主做很好的见证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在同一个月份，有一个著名的美国的歌手 Winnie Houston 啊，他过世了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也是基督徒。他也是基督徒，很多的人为他祷告，甚至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敬虔的歌手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哇，都是基督徒，可是有这样大的反差啊，这样大的反差。那么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带领呢？这给我们一个带领，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其实我们在主面前的那样的一个追求是非常重要的。不是说我们信主受洗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，乃是我们信主受洗是一个开始，它是一个开始，而且这个开始是非常的重要。当我们今天要思想说，主耶稣说来，他来了，他不仅要给我们得生命，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。彼得这个彼得后书那边也讲到说，神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信靠他以后，我们不仅与神的性情有份，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那个爱众人的心。我们不仅仅得救，而且神盼望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来进入他的国度。因此我今天第一个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，就是我们从这一段圣经的里面，我们第一个看到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首先你要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，一个有生命的人，一个有生命的人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。怎么样的人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呢？这个人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有一个正面的回应，知道说我是个罪人，知道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真理，以及他为我成就的救恩，我谦卑的接受，我愿意悔改。悔改是什么？悔改是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。过去我自以为是，但是现在我将神的真理成为我生命的一个准绳。 我愿意悔改，在主的面前悔改，也就是向后转。我过去以为正确的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看为是有损的。所以一个人要得到生命，乃是一个悔改，相信悔改，对自己的罪，对自己亏欠人亏欠神的，做一个向后转的一个动作。另外一个方面，乃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圣经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世界上常常会给你一种感觉，就是你今天成为这样的人，是你的过去造成你这样。你的身体是因为你的遗传，你的基因这个我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呢，有些医生就跟我们讲说，他说哈，其实现在越来越研究哈，就说你到什么时候会生什么病，大概从你的基因的当中都可以略窥一二哈。那么你今天会这样，是因为你的家人造成的，因为你成长环境造成的，因为你学习的环境造成的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分析呢，心理学的分析有没有道理？有的时候有它的道理，但是你会发现说，那么我的盼望在哪里？如果我的过去决定了我的现在，那么我未来的盼望在哪里？有一位神学家讲得非常好，他说不是你的过去决定了你的现在，而是你的未来决定了你的现在。弟兄姐妹，我这一次特别为你们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把这句话，神学家 Modman 讲的这句话来带给你们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的互相的激励，用这句话来激励，不是我的过去决定我的现在，而是我的未来决定我的现在。你未来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你要做怎么样的事情，就决定你现在的那个态度，决定了你现在的一个决定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未来决定了你的现在。那么这样的一个真理，也唯有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可能来实现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个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对神所做的第一个回应是什么？就是顺服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一个人受洗以后，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一个人受洗以后，他可以得着神所赐的那个圣灵。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。所以在我们的当中，弟兄姐妹或者慕道的朋友，若是你已经慕道很久还没有受洗的，我巴不得你在这一次的复活节快快的抓住机会能够受洗。上帝把一个极美好的礼物要来赐给你，那个礼物就是罪得赦免。有很多人说，我信就好，干嘛要受洗？受洗是第一个，就是对神顺服的表现。受洗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。受洗也让我们能够领受圣灵，经历神的同在。受洗以后，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进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的里面。我们犯罪不仅仅是一些罪行而已，而且我们是受罪的捆绑。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，耶稣讲到说，你们若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什么？得以自由。你们若认识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，她是学艺术的。有一次他跟我做见证，他说他在读艺术的时候呢，非常的辛苦，因为在学校的老师啊、同学啊，在一些的男女的关系上面，就是这个非常的放纵啊，甚至老师还鼓吹说，哎呀，这个何必要这么样的拘谨呢？我们现在都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了？还需要这么样的拘谨吗？还需要这么样的保守吗？啊，同学们也都是这样。他说他有一天呢，当大家都在大放厥词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他说老师同学，我觉得我们守贞啊，我们没有婚前的性行为，那也是一种自由，那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自由。当他讲完了这句话以后，没有人再敢讲其他的。放纵有什么了不起的？ 放纵有的很多时候是一种不自由，你不得不放纵，而能够为主谨守，那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。抽烟喝酒赌博放纵肉体的情欲，那不是真正的自由，看起来表面上是很自由，到后来却变成了一种什么？变成了一种捆绑，你不做都不行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信主以后，你也可以从罪的奴仆变成了神蒙爱的儿女。不仅仅在过去，你过去是与神为敌的，但是现在是与神和好，并且以神为乐的。所以第一个方面，我愿意跟各位一起分享，如果说我们盼望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那么我们先要有生命。更丰盛的生命是什么？更丰盛的生命乃是当一个人信主得救之后，他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。更丰盛的生命有几个特质，第一个就是能够经历神的同在。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世上最美好的见证，不是我们无灾无病，而是我们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，让人可以看见神与我们同在。就好像在旧约的里面，约瑟不管他到哪里，神与他同在，再困难的环境，神让他如同一个非常明亮的一盏灯，照在那个黑暗的环境的当中。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也是讲到能够有美好的品格，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，能够效法耶稣基督。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也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有一个成熟的性格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要能够结出那个属灵的果子来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温柔、信实、节制，这些在我们过去的生命当中是没有的。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，神就当我们愿意好好的操练、好好的学习的时候，神就一天一天的加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愿意跟各位一起分享，我们来到教会的人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？是我们觉得自己很棒的人吗？不，我们来到教会的人，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，是一群蒙恩的罪人。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好奇怪哦。那边有一段圣经说，你们要弃绝一切的谎言，个人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哎，这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。哦，教会的弟兄姐妹还会说谎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信主以后你还说不说谎？说不说谎？信主以后从来没有说谎的举手。没有，你们都说谎。那你们信主是信真的信假的？信真的信假的？这边也讲到说，以弗所书第四章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请问你信主以后你生气过没有？信主以后你从来没生气的举手。王牧师，你要回去看，回头看看，你牧养的人都很可怕的哈，又说谎又生气啊。然后呢，但是他就提醒说，其实基督徒可不可以生气？可以生气的哈，他只是说你生气不要犯罪哈，不要生气太久哈，不要含怒到日落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给魔鬼留地步，对不对？然后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。哇，教会里面你们还偷不偷啊？还偷不偷？不偷啊。你上班偷不偷时间啊？你迟不迟到啊？偷不偷？别人都提前下班了，你下不下班？哎呀，然后告诉弟兄姐妹说，你们不要懒惰，要殷勤的做工。然后呢，还有叫自己生命有余，还可以与人分享。 哎呀，这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很雀跃，我说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真的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都还在施工的当中。基督徒说谎跟非基督徒说谎是不一样的啊，你不要说啊，我们说谎都一样，不一样。基督徒说谎起来哈，哎呀，心里不平安。啊，非得在神的面前，有的时候还要在人的面前脸红脖子粗的去认罪认错，说对不起，我刚才说谎了，他那个平安才回到他的身上。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，那说谎真是脸不红气不喘的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的确我们是蒙恩的，但是我们还在施工的当中，我们还在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一个一个的在修剪，在塑造，让我们更像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。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，神召我们来，洗净我们的罪，称我们为义，不仅仅称我们为义，还要我们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。不仅仅个人如此，在整个教会，以弗所书那边也讲到说，我们要众人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好，第三个方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那么怎么样来得到这样的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呢？在初代教会，这些人信主了以后，他们做了几件事情，这几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带领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，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他们领受了神的话，他们不仅受洗以后，第42节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也就是说他们呢常常在使徒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生活的准则，我们生命的那样的一个标准，我们所行事为人的准则，过去是世界的准则，但是如今要回到神话语的当中，一切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高的准则。这是一个学习神话语的一个教会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，不仅仅学习神的话，而且是谨守遵行神的话。我很喜欢他这边讲的说恒心遵守，不是偶尔遵守一下，当使徒们教导以后，他们恒心遵守。有的人说，牧师啊，神的话太难了，他读不懂。我告诉你，神的话很多时候不是只读的时候读不懂，但是你遵行的时候你就懂了。神的话不仅仅是让你拿来读一读，增加一点知识而已，神的话是让你来遵行的。凡遵行上帝的道的人都是有福的。就好像这个玛利亚，她说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不是我来选择某些上帝的话，而是让上帝的话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有路可走。我很感谢神，我看到你们的周报，你们参加成人主日学的比例非常的高。若是你还没有参加的，我真是鼓励你，上帝要把更丰盛的生命给你，上帝要把恩典给你，为此你要好好的学习上帝的话。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话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老师就是学生，我不是学生就是老师，我们都要一起要来学习神的话，要不然就是要来教导神的话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他们是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要彼此的交接，彼此的交接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相爱的当中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，好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神从来没有呼召我们做一些属灵的孤儿，一个人受洗以后也是加入了一个属灵的大家庭， 在这个大家庭的当中，能够彼此互相的学习，能够彼此相爱。有人说，牧师啊，你不知道，信主很好，主很好，但是教会问题很多啊。我下个礼拜呢，就要跟各位分享，下个主日我要跟各位分享这个问题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刚开始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，一群罪人在一起，你指望他有什么好事情？但是谢谢主，一群罪人在一起，90%以上都是好事情，都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彼此的互相的扶持，大概甚至只有10%不到，有的时候有一点的摩擦，因着我们的老我，因着我们的那样的还没有经过修剪的性格，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摩擦，我觉得那是神迹耶。教会的里面充满了上帝的爱，教会里面充满了那个弟兄姐妹对我们的那个关怀。可是当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害怕，哎呦，糟糕了，怎么糟糕呢？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哇，读到这一段你会不会紧张啊？啊，如果从来没有紧张过，我也很佩服你哈。就是，哎呦，这一段圣经，那信耶稣损失大了哈。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其实信耶稣以后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一个神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工作，那个工作是什么？那别特别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变成一个非常慷慨的人。有人说，当你的心开了，你的口袋也就开了。过去我们看不见别人的需要，但是今天我们甚至可以为别人的需要到一个地步，我愿意把我最宝贵的都跟别人来分享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的感动。你会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，如果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，那么后面我们就讲到敬拜的时候，他们有两种模式，一种是去圣殿敬拜，一种是在家里敬拜。所以有的人还是保有他的家产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是一个慷慨的生命，是一个愿意与人分享的生命，是一个愿意为着别人的得到祝福而过一个简朴生活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让我们在爱的当中彼此学习。每一个孩子来到世界上，他不可能独立生存的，除非他有一个爱的家庭，有一个温暖的家庭，他才可能不断的成长的。第三个方面，我们会发现这个教会也是一个敬拜的教会，他们彼此交接以外，他们擘饼，他们祷告，他们在那里这个欢欢喜喜的一同的来敬拜，每一次的敬拜就带下了喜乐。我也为千上神教会来祷告，主啊，真的是恩待千上神教会，让他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是喜乐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我都在做见证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们，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不要带着一张苦瓜脸，来到教会的时候，要带着一张什么苹果脸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每一次来到教会，看到弟兄姐妹，哎呀，很喜乐的时候，让喜乐的油充满在整个教会的当中。敬拜可以有不同的形式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主以后，当时没有像我们有教会的建筑，他们仍然到圣殿当中去敬拜，他们到圣殿当中去祷告。所以敬拜的模式可以有非常多种，甚至当他们信主以后，他们仍然到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去祷告，而且神迹就在那样的一个圣殿的祷告的当中来发生了。但是他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很快乐的彼此分享，很轻松的小组，有好的敬拜，有好的彼此的带导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就会发现在这样的敬拜的当中，弟兄姐妹是喜乐的，弟兄姐妹是那样的一个被神的爱所充满的，好不好？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的时候，先跟你旁边的人说，哎，真高兴今天跟你在这里一起敬拜，要笑笑的跟他讲哈。 谢谢主，真的我们在这里敬拜就是要喜乐啊，就是要喜乐哈。好，第四个，你会发现说，如果说我们的读经像吃饭啊，我们的敬拜祷告像呼吸，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，就是传福音。我很喜欢这段圣经的当中讲到说，主把更丰盛的生命给他们的操练乃是什么？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第一，福音的工作肯定是圣灵的大能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工作，让我们有这样的热情去跟别人分享福音。而且主不仅将人加给教会，主也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，主把悔改的心、赦罪的恩来赐下，不仅仅将悔改的心、赦罪的恩赐下，而且呢是天天的来加给他们。我奉主的名祝福我们的教会，然后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主天天的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的教会。教会的生活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成长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教会，但是神就让我们在这样的一步一步在建造当中的教会，在这当中一起来成长。我们成长了，教会就成长。你希望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吗？你希望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吗？彼得前书那边讲到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造的材料，主是活石，我也是活石，主是大祭司，我也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祭司，并且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。建造教会你我一同有份，如果你不成长，这个教会就有缺点，这个教会的软弱，这个教会的瑕疵也许就是在你。格林多教会是一个恩赐各方面很多的教会，但是当他们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，所以你会发现教会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教会最大的问题在我，我的问题大了。我，你不要去说哎呀，别人的问题，这个人问题怎么样，那个人问题怎么样，不，教会的最大的问题在我，我的问题最大。如果当我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而我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破碎和成长的时候，教会就会成长，教会就会被建立。曾经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笑话，有一个人呢，遇到了船难，漂流到一个荒岛上面，那荒岛就只有一个人，他待了几年以后呢，终于被人找到了，人家找到他以后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么到了荒岛以后说，哟，怎么一个荒岛上面有两个教会呢，有两间教会呢？就问他说，这个荒岛上面怎么会有两间教会呢？然后他说，这都是我盖的。那现在我在这间教会聚会。他说，你为什么在这间教会聚会呢？他说，因为那间教会不好啊。就他一个人啊，就他一个人，他还有的批评呢，说那间教会不好，所以这间教会好，所以我在这间教会聚会都是他盖的。有很多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求神怜悯我们哈！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，当我们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就成长。以弗所书第四章说，神赐下了各样的职分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教师、牧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同时呢，使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。教会的合一肯定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识上面，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越成熟，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越准确，教会就更加的合一，否则人的合一是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。不仅仅如此，当我们认识神的儿子，而且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弟兄姐妹，神的盼望在你的身上，神的盼望也在我的身上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说，我们常常要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知道，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， 让我知道你在我身上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，神让你在我身上的盼望是什么。如果你的孩子你花了很多的功夫养育他，然后他整天就没有盼望，整天在那边享受，然后没有任何的动力，我想你会非常的失望。同样的，我们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，我们领受了神这样大的救恩，神盼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，而且一起来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，能够来荣耀主的名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自己爱我们，主啊，不仅仅爱我们个人，你也爱教会，主啊，教会就算有软弱，但是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当你看到教会的软弱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不是在那边批评，主啊，你不是在那边指责而已，主啊，你是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，能够献给你自己，成为一个没有玷污皱纹等类毛病的教会，主要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主要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。主，我们也谢谢你，主要真的是教会不是建筑，教会乃是我们这一些信主的人，我们一起在这里奉主的名的聚集。主啊，为此我们求你自己恩待，主啊，让弟兄姐妹，主啊，真的是在这里不仅得到生命，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祝福每一位同工们的摆上，能够成全弟兄姐妹，主啊，让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在教会的里面能够大大的兴旺。听你仆人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门。